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0篇，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的第二部分。多少世纪以来，启示录21和22章的意义向着基督徒一直是隐藏的，许多人非常天然的来领会这两章，认为这两章描述一座物质的城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听过关于京津之城和京津街道的福音诗歌。启示录的头一节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用表号来指示的。我们若要领会这卷书，就必须认识所有表号的意义。例如一章的金灯台和12章的宇宙光明妇人乃是表号。不仅如此，在这卷书里，基督称为狮子和羔羊，这些名词也是表号。同样的，整座新耶路撒冷城也是表号。历代以来，基督徒所说的召会是出自他们对召会错误的观念。人说到召会去，意思就是到一座有高塔和钟的房子去。在他们的观念中，某种建筑物就是召会，甚至有些关于时代的图表还用带有尖塔的建筑物来代表召会。这样的建筑物可能是礼拜堂，但绝不是召会。在19世纪兴起来的弟兄们对召会的认识有了进步，对他们而言，召会不是建筑物，乃是蒙召之人的聚集。当信徒一同聚集的时候，他们的聚集就是召会。这种领会虽然正确，却相当低浅。召会比这个深多了。假定有1000位重生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但他们争吵打架，彼此批评，且活在肉体中，那是召会吗？不是。那既不是召会，也不是圣徒的聚集，在神眼中那是肉体的聚集。某公会的委员会有一次开会的时候，一位委员竟然把圣经投向另一位委员，这样的聚集当然不是召会的聚集。在圣经最后一卷书里，召会有光明纯洁照耀的金灯台所表征，主用灯台象征召会，因为召会高深且奥秘，无法用人的言语来恰切的描述，因此主不得不用表号象征来代表召会。你看见召会是金灯台的时候，就晓得召会是什么。然而若是要你为召会下个定义，你仍然可能做不到。召会是奥秘、神圣又纯洁的，人的词汇无法将其解说的恰切。因为这缘故，我们无法在新约中找到召会的完满定义。以弗所书一章22和23节说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但是丰满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万有中充满万有是什么意思？要领会召会这词的意义已经不容易了，要领会身体丰满和万有中的万有就更难了。故此在圣经终极的总结启示录里，用许多的表号来表达属灵的实际。我们说召会是金灯台，并不是说召会实际上是个有七盏灯的台子，这样来领会这事就错了。描述基督为羔羊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主当然不是真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的羔羊，如果是这样的来领会圣经的表号，就大错了。羔羊乃是表号，指明与主有关的事，所以启示录描绘召会为金灯台，就是说召会是神圣纯洁的，召会也有在黑暗中照耀的光， 这就是朝会作为金灯台的真正意义。新耶路撒冷城也是表号，是包罗一切的表号。要领会这个表号，我们的心思必须完全得更新且被照明，不可照着天然的观念来领会新耶路撒冷。有些人争辩说，新耶路撒冷实在是一座四方物质的城，我们若有这种天然的观念，就没有办法来领会新耶路撒冷这表号。新耶路撒冷是表号，表征神永远的建造，做他的居所。当然，神永远的建造不是物质的地方，乃是活的。这不是物质的城，乃是由那神圣生命所构成的实体。这是极其奥秘高深的，人的言语没有办法恰切的来描述它。故此，神以他的智慧，用一幅图画，一个表号向我们启示。我们心思里有了这原则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城的各方面的细节。我们来看，是由所有蒙神救赎者活的组成。新耶路撒冷是所有蒙神救赎者活的组成，它是这样的组成，意思就是它是活的建筑。神的百姓是活的建筑，这思想并非在启示录里首次见到。在旧约里，我们就看见神的百姓被当作材料建造在一起，做神的居所。圣经包含两件主要的事，就是神的创造和神的建造。在圣经的起头有神的创造，末了有神的建造，在这两段之间有神建造的工作。在创造里，神产生了建造的材料，当他实行建造的工作时，就将这些材料都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单位，这就是他的建造。创世纪二章有一个被创造的园子，启示录二十一章有一座被建造的城。园子是神所创造的天然东西，城是他所建造的东西。新耶路撒冷不是天然的园子，那是建造的城。在创世纪二章的园子里有生命树，在生命树的附近有一道河流向四方，沿着这河的水流有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红玛瑙是一种宝石，这里的珍珠乃是一种树所分泌的树脂，变硬后形成像珍珠般的物体。圣经里首次说到的石头不是平常普通的石头，乃是红玛瑙，这是一种宝石。创世纪二章里三样宝贵的材料，就是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，有什么用途呢？要答复这问题，我们必须读过全本圣经。在大祭司的胸牌上镶着十二样的宝石，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。头一样就是红宝石，末一样是碧玉。在这十二样宝石之中有红玛瑙，这指明大祭司的胸牌与创世纪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章有关系，因为创世纪二章里有红玛瑙，启示录二十一章里有碧玉。在大祭司的胸牌以及刻着以色列众子名字的两块红玛瑙上，我们看见神建造的小影。胸牌和肩带的宝石上都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这表征蒙救赎的以色列人是为着神的建造。胸牌上的十二样宝石安在金槽中， 这金槽托着所有的宝石，这必然是神建造的一幅图画。这胸牌是一个彰显神的建造，在胸牌上也放着乌灵和土明。在希伯来文里，乌灵的意思就是光，土明的意思是完全或完整。多年前我读过一位希伯来作者的文章，说土明是一块宝石，上面刻着希伯来文的四个字母。在大祭司的胸牌上，十二样宝石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这些名字只包括希伯来文里22个字母中的18个字母，所以大祭司的胸牌上缺了4个字母。然而这4个字母刻在土名上，这块宝石放在胸牌里就完整且完全了，有了全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。乌灵是放在胸牌里的一块石头，可以发光。这篇文章的作者继续说，大祭司到主面前去的时候，胸牌上的某些宝石和漆上的字母会发光，在别的时候，另外一些宝石和漆上的字母会发光。当这些宝石发光的时候，大祭司就记下各宝石上的字母，组成字和句，最终他就从主得着了完整的信息或决断。所以神借着胸牌上的发光来表达他的意念、心思和感觉，这样大祭司就能明白神的心意。这是今天神建造的小影，今天我们借着建造，也就是召会，明白神的旨意。按照创世纪28章的记载，雅各这位抓夺者做了一个神圣的梦。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。当他从睡梦中醒来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神的殿。然后他将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称它为神的殿。撒迦利亚书也提到石头，撒迦利亚4章7节说到顶石，3章9节说到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在撒迦利亚书里的石头，既不是基石，也不是房角石，乃是有七眼的顶石。这七眼在启示录里再次出现，成了羔羊的七眼，因此七眼是石头和羔羊相连接起来，这羔羊也是狮子，因这缘故我们说到狮子、羔羊、石头。当彼得首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主将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，意思就是一块石头。彼得得着了启示，认识主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之后，主就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也就是一块石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在这一节有石头和磐石。后来彼得在他的前书里说，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。由此可知，信徒是石头被建造成神的居所。这观念在启示录里并不是新的，这在旧约和新约别处都可以看得到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也有同样的观念，他说召会是神的耕地，也是神的建筑，而他自己是一个智慧的工头。在这段话里，保罗也警告我们，在所建造的工程上要谨慎所用的材料。我们不该用木草禾秸来建造，乃该用金子、珍珠和宝石来建造。 我们若将圣经里说到石头的经节都放在一起，就会看见宝石表征神所救赎重生变化的人。建造新耶路撒冷所用的石头都是神所救赎重生变化的圣徒。使徒彼得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活石，现今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，也在被建造成为神建筑的过程中。神首先变化我们，然后建造我们，所以新耶路撒冷不是一堆材料，乃是已经被建造的材料的活的组成。整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建造，是一切神所救赎重生变化的圣徒活的组成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城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来代表旧约的圣徒。新耶路撒冷首先由旧约的圣徒所组成，这由启示录21章12节得到证实。在那里说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写在城门上，每一个门有一个支派的名字，这也是一个表号，表征城门是活的人。我们已经看见召会是金灯台的意义，乃是为发光照明，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些门的真正意义。这些门的功用首先是为城做传播，其次是做城的入口。任何东西要过门而入，必须先有些东西过门而出，这些从门出去的就要带回一些东西过门而入，所以这些门的功用首先是作为传播的路径，其次是做入口。请我们记得，福音首先是借着犹太人传扬传播出去的，例如彼得和保罗都是犹太人。因为这缘故，主在约翰福音4章22节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换句话说，福音也就是喜信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所以旧约的圣徒就是以色列人，乃是传扬扩展的门。所有旧约的申言者，包括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但以理、以西结以及小申言者，都是传福音者。以赛亚传讲了许多，他甚至宣讲以赛亚53章所记载独特的福音信息。施浸者约翰和使徒们都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后裔，所以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十二个门，新耶路撒冷的丰富借着这些门供应给人类。从这些门所出的供应已经有了结果，这结果就是借着福音的传扬把人带进来。我们都已经从犹太人的门进入了新耶路撒冷。也许有人不欣赏这词句，但我的确很欣赏。我不是从外邦的门进入的，我是从一个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名字的门进入的。我们绝不敢说我们是从一个写着英国名字、德国名字或任何一个外邦名字的门进入的。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这样的名字，门上所写的只有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他们是做传播和入口的门。我们已经看见这些名字表征旧约的圣徒是那座城的构成成分。我们接下来来看十二个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这些代表新约的信徒。在21章14节说，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。 城墙的12个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，这事实指明新耶路撒冷的组成不仅包括以色列12支派所代表的旧约圣徒，也包括12使徒所代表的新约信徒。新约的信徒不是做门，乃是做墙。门是为了传播和进入，墙却是为了分别和保护。我们在下一篇信息要来看门与墙的细节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城是用宝物建造成的。新耶路撒冷城是用宝物建成的，它是由3样宝贵的材料所建造的，表征它是用3一神所建造的。首先，城的本身，同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。金是神圣别性情的表号，表征父是源头，产生使城实际存在的元素。第二，城的12个门是珍珠，表征子得胜的死，并分赐生命的复活，借此开了城的入口。第三，城墙及其根基是用宝石造的，表征纳灵变化的工作，将蒙救赎得重生的圣徒变化为宝石，为着建造神永远的居所，使他们在神那浸透一切的荣耀中团体的彰显神。在伊甸园，这3种宝物仅仅是材料，到了新耶路撒冷城，这些宝贵的材料成了被建造起来的城，为了成就神永远的定旨，就是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。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山，既是金山，新耶路撒冷就是终极唯一和永远的金灯台。在预表上，金表征神圣的性情，所以这座城完全是由神的神圣性情所组成的。这金是精纯且透明的，我们若看见这异象，直到新耶路撒冷是用神的神圣性情所建成的，我们就会摒弃不属于神性情的一切，拒绝与神性情不合的东西。今天召会也必须由神的性情建造，不可用砖头、泥土或木头来建造。在19节和20节，我们看见城墙的根基是用宝石装饰的，这指明12位使徒已经变化成为宝石，做了城墙的12层根基。18节说，墙是用碧玉造的。碧玉是神显出来的样子，碧玉墙表征那座神在勇士里团体彰显的整座城有神显出来的样子。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的时候，就要稀奇全城有同样的外观，就是碧玉的外观。这就是说，我们都必须说同样的事，彰显同样的事，并有同样的外观。然而今天的基督教却大不相同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彩和自己的意见，并说自己的想法。但新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外观、一个彰显和一种的色彩。21节说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，所以就连城门也是用宝物建成的。